谢谢诗班的献诗。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教会让我参与这个讲台的侍奉。那我在今天的这个正道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上个礼拜是黄牧师他带我们查罗马书，我们再上一个礼拜是我们的布道会，那陈清文牧师在这边他的题目呢是颂赞的人生。当时他讲的是哪一本书，大家还记得吗？哦，不错，哪一章？以弗所书哪一章？第一章，对，很好很好。那个他上次讲的是以弗所书第一章1-14节，那我这次安排的经文呢是从那个15节-19节。感谢神，这个配合得很好。那我是其实这个经文呢是在大概半年以前就选的，所以我也没有想到，所以可以正好那个接着这陈牧师继续。不过陈牧师的讲道我没有办法继续，因为我是新手，所以大家所以第一次操练。好，那我们先看今天的这个经文。那我念单数节，请大家念双数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这段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15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们从我们就念到这边。我们从这个使徒保罗来思想这段的经文。那这是一封保罗写的书信。那按照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的记载，那边说，他说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所以呢，保罗他是被监禁在这个罗马的这个监狱。那一般的解释是，罗马他在，这是保罗在罗马他第一次被囚。按照使徒行传结尾的时候呢记载，那保罗呢他被是应该是被囚在这个民房，那算是这个百夫长对他的这个恩待，因为没有按照这个，没有把他下在这个地牢里面。那其实呢，这个保罗他没有犯这个罗马的罪，他应当是要释放的，但是呢犹太人不服气，所以保罗只好上告该杀。那百夫长呢没有把他下在地牢里面，那保罗他自己要出这个房子的这个租金。但是呢跟这个家中呢完全情况不一样的就是呢这个保罗呢他是要带上这个脚镣的。所以他在这个家中呢很不一样的是，要就是说有这个罗马的兵丁在旁边看守，虽然他没有犯罪，但是要带上这个捆锁，然后在这个限制没有自由的下面，他还有冤屈，还有羞辱之下，他与这个犹大的首领还有所有的访客谈到，在有2年之久，并且写下了这个监狱的书信。那保罗他早就想要去罗马，可是当时呢他写这个写在罗马书里面15章23节里面，他有讲说他想要去西班牙之前去罗马，但是呢可能没有想到他去罗马他会没有这个自由之身。那可是呢保罗他对他的处境处之淡然，他心里面想到的是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讲到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人生会有很多不如意的时候，有的时候神会把我们放在一个墙角，那让我们动弹不得。我们会在墙角的时候，我们会先想要抱怨呢，还是想到说在墙角可能是一个考验，或者甚至是这个墙角可能是神在对看我们对这个顺服的反应。那保罗呢他人在这个墙角，却是在思想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的视野就因此就开了。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上半这边是讲到这个罗马书 然后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里面，他写下这个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他因着爱我们，就按着他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也借着他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当这个保罗想到这个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的时候，那就是三项，一个是被神拣选，一个是得儿子的名分，第三项是得蒙救赎跟赦罪，他的心里面就被恩感。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就不再被这个牢房他限制住，然后他的侍奉也没有停止，关在这个罗马的这个监狱里面。这监狱从世界上来讲是这个最糟的地方，保罗他却觉得在这个监狱里面似乎是一个平安的环境。然后呢，虽然是有这个罗马的这个兵丁在看守，可是罗马的兵丁呢，再也不会让这些犹太的这个暴徒来这个攻击他。然后他也有一个同工以巴弗陪他一起啊，所以反正他哪里也去不了。所以在这个一个世界中间，我们看到最糟的这个环境下面，可以变成一个保罗他最安静的书房。他写下这个监狱的书信，还有牧长的书信，将近一半的保罗的书信是在这种世人会抱怨的情况之下写成的。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从这个十五节开始，他这十五节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这个你们这狭义的解释呢，应该是指这个以弗所的信徒。”实际上呢，你看在以弗所的一章一节，那我特别写用这个一章一节呢，他在这个以弗所下面画了一个 underline， 画了一个下面也画了一条线。其实，在古抄本，这个以弗所它的受信处是空白的。那空白就是说，他其实没有受信的这个对方的人。所以，那这个记载呢，是跟这个这封书信，他在开头。还有在结尾他都没有特定的问安，所以相合，所以应该是这封信呢就是在各个教会中间传阅，那指的就是各个教会中间的所有的信徒。当然在现代的话，就是你们应该是指着我们所有的众信徒。保罗他听到在这个小亚细亚的这个众信徒的信心，并且他们彼此的相爱，保罗他心就被恩感，不住为他们感谢神。这个其实信徒中间彼此互相的彼此的相爱是非常的重要。那耶稣的吩咐呢也是这样说，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彼此相爱是一个彼此互相可以得到激励，然后甚至也可以对外人做见证。保罗他在这个16节，他继续讲到，他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他想到他在这个小亚细亚这边有一幅图，那图的正中间是以弗所，在这个现在土耳其的西边快靠海的这个边上，以弗所这个地方。那保罗呢，他在以弗所住了将近3年之久，而且他有一个同工以巴弗，用这个以弗所当作一个中心，然后在小亚细亚广传福音。有人说这个启示录里面写的这个七个教会，应该是从这个保罗这个时候开始奠定的这些基础。所以他在小亚细亚他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保罗他的人呢，虽然是被关在罗马，可是他心里面想到这些信徒，为他们感谢，也为他们能够真正的建立与主的关系来祷告。我们看下面就说保罗怎么说啊？他在17节说，他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那这边呢，我想我们会想到几节的经文，我想很熟的就是。箴言9章10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智慧者便是聪明。可是如果你们再继续看那个箴言1章7节呢，他这边有讲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两节经文呢不完全相同。那第一节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下面又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以到底这个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呢，还是知识的开端？我想这是一个大家可能会想到说，哎，这个圣经里面是不是有冲突？那我想你们都知道标准答案了，圣经里面不会有冲突的，只是我们人常常不晓得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好好的读这个圣经。那我想我们看到这个九章箴言的九章跟一章啊，其实我们看它怎么写。那这个九章十节呢，这边讲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下面是同样的意思，认识智慧者便是聪明。那个认识两个字呢，其实就是知识的意思啊，知识，这中文把它翻成认识。所以呢，前面是智慧，后面是知识，这两个是相辅相成，是加强的意思。可是一章七节呢不一样，一章七节前面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然后后面说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所以这个为什么不一样，是因为它前后是相反的这个意思。那主要是要强调就是说只有愚昧人他才不要智慧，他所以他也不敬畏这个耶和华。所以我们从这两个这个上面那一节呢是前后意思是相同的，所以智慧跟知识呢都是好的，都是同样的。那下面一节呢是相对的，所以他先讲了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就讲说愚昧人才不要智慧。那所以呢这两个是显然是没有冲突的，都是强调说知识跟智慧其实都是好的，我们都要追寻的。那还有另外一个，我想另外可能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是不是只要追求这个智慧？那知识我们常常会听到人家说这个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啊，其实我下面我继续再解释。我先用一个很小的例子来解释这个智慧跟这个知识。那譬如说我们要去看望一个朋友，那在我们要去看望这个朋友之前，我们先在通讯录上找到朋友家在哪里，那这是属于一个知识的层面，我们从这通讯录上看出他家在哪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我们知道或不知道这个问题。然后呢你如果是你开车去，你要走哪条路，哪条路会快点到，哪条路不会塞车，那这是属于一个智慧的判断。所以呢这你要得到智慧之前，你必须要有知识，你要有正确的知识，你的智慧才能建立在你这个正确的这个知识上面。所以知识跟智慧两个是同样的啊。那我们继续再看下去。那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这个敬畏神的心，我们的这个价值观才会与神相合，我们这样做出来的行动才能够得到神喜悦。所以知识跟智慧知识跟智慧呢这个事情呢都可以从这个读圣经并且反复思想来做一个开始。那智慧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工，帮助我们朝这个方向来走。那后面又讲到说智慧和启示的灵，那启示就不太一样，启示要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保罗他是多次得神的启示，因为他是奉召又常常的祈祷。那启示呢也帮助我们从圣经中间得到亮光，对神的话有更深入的了解。保罗他为我们的祈求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他。这句话中文圣经用真知道来分别，与知道其实还有一点差别。那知道是属于认知的方向，刚才提过。那只是呢知道可能还会有知识使人自高自大这个的危险。那真知道在原文上是一个不同的，跟知道是不同的一个字。那意思是要知道再加上经验。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我自己是学化学的，那譬如说化学的学生要学这个有机的化学，早上要先去上课，然后下午呢通常读大学的时候下午都是进那个实验室要做一个下午的这个实验。那早上先听了课，从这个课本上得到知识，下午去做实验，等到重手做过一遍以后，你就真的知道课本上的知识了。 所以要认识神也是一样，然后读经以后要有祷告，然后呢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实际上的需要来寻求神，认识神。我们如果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在这个生活生中间可以经历的神的神的同在。下面一章十八节，保罗继续说，保罗从这个十八节到十九节在三个方向为众信徒向神祈祷。那他首先他说他祈求信徒心中的眼睛要被打开。那我们思想一下保罗他被主拣选的这个经历。保罗他自己呢，他在接受主之前他叫扫罗，然后因为保罗他是一个犹太裔的罗马公民，那扫罗呢是他在信主之前用的这个犹太名字。那扫罗他是为神大发热心的法利赛人，他不但是按照这个犹太教最严谨的受教，甚至他从这个大祭司还求了这个权柄去捉拿耶稣基督的信徒。他在往大马色的树上，那天上忽然有大光照亮在他的身上，这个光呢比日头还亮，扫罗他瞬间这个眼睛就瞎了，但是可是他还清楚地听到有声音在叫扫罗扫罗，然后就是直接在对他说话。那我们为什么知道直接在对他说话呢？因为跟他有这个同行的人跟他一起走，那这些同行的人他既没有眼瞎，圣经上没有记载到他这些同行的人任何一个人是眼瞎的，只有保罗一个人眼瞎。然后这些同行的人呢都说有声音，听不清楚声音，也不知道也没有看到是有人。那这个声音清楚地对扫罗说，他就是扫罗所迫害的耶稣，耶稣来直接来找他。那所以这个声音呢是完全为了针对扫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推敲，这个扫罗他心里面一定在想说，耶稣不是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然后耶稣的身体不是被他的这个门徒偷去藏在这个藏起来了，起码大祭司是这么说。那这些同行的人他们听不清楚，眼睛没有瞎，可是呢他们听不清楚，可是也没有看到说有人啊。那扫罗他刚刚才把这个耶路撒冷的信徒全部都抓起来放在监里，然后他又往这个大马色往北边去走，要把大马色的信徒也抓起来。那扫罗自己在想说，难道耶稣真的复活了吗？耶稣的声音再次对他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告诉你。扫罗他进了大马色，但是他的眼睛呢三天不能看见，是不是一切都完了？扫罗他心里面一定会在纳闷说，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他以前他在这个耶路撒冷做的，包括有这个逼迫教会，还有捆绑信徒，他甚至喜悦斯蒂凡被石头打死，那这些一幕一幕的事情都变成像是一个罪回到他的眼前。那若是耶稣真的复活了，他扫罗一定会在想，他这一切为神大发热心真的是弄错方向。然后耶稣的声音再一次的回来对正在祷告的扫罗说，你要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你身上，叫你能看见。这个意象呢很奇妙的，就是说同样的显现在也正在大马色的亚拿尼亚，然后亚拿尼亚呢就靠这个意象他可以来找保罗，他直接到这个直接这个时候还叫扫罗，他把手按在这个扫罗的身上，然后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有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所以扫罗的眼睛在这个时候就好像有灵忽然立刻掉下来，他就能够看见，于是圣经上记载说他起来然后受了洗。扫罗不但是肉体的眼睛开了，心里的眼睛也被照明。我们继续看这个主耶稣，他自己刚刚出来在这个传道的时候，他进了这个会堂，这犹太人的会堂，有人把这个以赛亚书递给他，那耶稣呢就翻到一段经文，就在他在这个路加福音四章里面讲，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开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喜悦人的禧年。 那他这个经文呢是从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出来的。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我们看啊，我们也可以很快的念一遍，主耶和华他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者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这两段的经文呢，唯一只有不太一样的就是那个拦字的地方，在这个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是讲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那耶稣呢把这个经文呢他特别读成瞎眼的得看见。那在以赛亚书里面呢，或许是一个是指这个心眼的伤心，那在耶稣他解释的呢，他是说这个肉眼的眼瞎。那当然肉眼可以更让人很快的能够了解耶稣到底来要做什么。那耶稣把他来到世上他要做的事情呢，同样的交给这个保罗。保罗他也受到这样子的呼召。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结尾的时候，在二十六章他已经被抓起来，然后被受审。他在这个罗马巡抚，一个是菲斯都，还有一个亚基帕王，他们的面前自白说，从天上来的异象和使命是要差他去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势下归向神，又因信神就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在使徒行传的二十六章里面这样子说。那所以保罗呢，他进一步的解释，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就是从黑暗中归向光明，把人心从世界的权势下重新夺回，归向神。所以他进一步的解释什么要叫做这个心的眼睛得开。那眼睛得开在圣经中间一直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在旧约的时候，在我用一个旧约的例子，在旧约中间的这个以利亚，他被神拣选，神告诉他，他说你要拣选这个以利沙来接续他做这个先知，那个因为以利亚快要他的施工，神要接他走了。那以利亚呢，他要被耶和华用旋风接上天的这个之前，他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你只管求。那以利沙就说，以利沙是很大胆的大胆的求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这边呢，下面呢有个经文呢不是很容易懂，我当时也是，他下面经文说，以利亚说，他说你所求的甚难，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就得不着。我自己读的时候呢，这个其实很久都没有说很懂，为什么以利亚对他的以利沙会这么说，你若是看见就得着，你看不见就得不着，这是很奇怪，他用这个方式。那后来呢，就是他们两个师徒一起继续的行走，他们正在走的时候呢，忽然就有这个火车火马把他们两个人分开。分开以后呢，这以利亚他就被神接到天上去了。那这个时候呢，却是以利沙他看到了这个以利亚被接上去。在这个时候呢，以利沙他的门徒就因为说他的眼睛得看见，他知道说神的灵其实降临在他的身上了。在这个以利沙他就大胆的他说，我父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他以后再也看不到以利亚。那在这个时候呢，以利沙就把他自己身上穿的衣服撕成两片，他自己的身上的衣服丢掉不要了，他把这个以利亚的衣服拿过来，然后呢他走到，他们是从约旦河那边去过河的，他拿了这个以利亚的这个身上的这个衣服呢，就学这个以利亚来这样打水，一打水的时候呢，那个水就真的是分开了，所以他知道那个神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那这个时候呢，这些其他的先知有很多的这些学生在旁边看着这个以利沙做了这些事，这些学生就说了一句话，学生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所以我们知道，当这个以利沙他求这个以利亚赐给他双倍的灵力的时候，以利亚他知道当做的这个我们现在叫做门徒训练，当做的这个门徒训练呢，他其实已经做了， 这个加倍的灵是不是会临在这个以利沙的身上，这是看神是不是要真的是赐下特别的恩典来感动这个以利沙。那我们这边看到圣经上就很简单的带过，说这个以利沙是蒙神恩待，他看见了，所以信心大增，然后就说拿起以利亚的外衣来打水。所以这个看见了又代表说这个感动以利亚的灵又感动以利沙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眼睛看见实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这个经文啊，继续讲说这个回到这个十八节，保罗为他们的这个祷告是使你们真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那我做一个很小的见证，那这个指望呢是指两方面立约，我想两方面对方都有一个期许。我是70年的后期来到美国，那以前在台湾只去过教会，总共只有去过一次。那回想起来，就邀请我去的是一个我的好的同学，他的那个个子很大，那大家知道我的个子很小，那他常常在这个同学中间呢是这个主持公益，帮助这个个子小的。他有一次邀请我去教会，可是他的教会呢很特别，他的教会跟我们的教会不太一样啊，我们教会很安静。那个他的那个教会呢在台湾叫做第三聚会所，他聚会的时候呢是要高声的这个呼叫，然后那个手要这样举手这样的祷告。所以我那是我第一次去教会，所以被吓坏了，所以再也就没有去教会。然后我就来美国了。到了美国来以后，正好是差不多这段时间，正好是那个感恩节。当时我在双城 Twin City Minneapolis St. Paul 那个双城，在那边那个教会在感恩节的时候呢，他们就邀请所有这个中国学生到那个教会里面去聚餐，我也去了。那个聚会结束以后呢，这个牧师就跑来就拍拍我，他说以后也要常来。结果呢，其实那个牧师是好意叫我常常来，结果是那个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我一听呢想说糟糕了，这个我去教会人家以为我来教会就是来吃饭，所以我以后呢再也不敢去教会。所以一下子就过了2年啊。当时碰到第三个事情是，当时的这个我的女朋友她邀请我去那个教会的查经班，然后给我一个明显的暗示，他说若是以后不信的话没有结果的。所以这个之后呢就经过了一个很热心的弟兄，他常常到我们的那个宿舍来带我们查罗马书，大概查了半年以后呢，觉得说对这个基督的信仰的理念全部都可以接受，所以我就在这个查经班中间决知信主。那神对我们的指望在这个弥迦书里面写着，弥迦书里面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到底什么是与神同行？那与神同行就是要遵守神的诫命，持守真道。耶稣他对一个来问他的这个律法师，他解释说，这个律法师他因为他自己觉得他很公义，他去问耶稣说他要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做。那这耶稣对律法师他就来解释这个诫命中间，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要持守真道的，其实也就是这个，其实的我们基督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十字架的道理就是叫我们一个是要爱神，一个是要爱人，一个是与上的关系，一个是我们恒的关系，爱神跟爱人。那我回想到在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圣经学者叫 John Stott， 他10多年前在我们来到伊利诺州，从英国被请到伊利诺州，被请到在 Oak Brook Terrace 那边有一个神学院叫做 Northern Seminary， 在那边讲道，我们都有去听啊，因为姜斯道做罗马书非常的有名。然后他里面其中的一点，他谈到说对美国这个信徒，因为我们现在很注重要所谓政治正确 politically correct， 那他对这个政治如何政治正确，他有一个评论，他说呢，他说 你要尊重其他人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是你不要去附和遵守其他的信仰。那譬如说他，你如果有一个同事是印度教，你要尊重他有这个不同的信仰，那也要向他解释这个我们自己基督教的信仰，但是呢我们不要去认同印度教。那我想我们现在面临很多现在比较现代的问题，是我们常会碰到有这个譬如说同性恋的问题。那我们要知道有同性恋的存在，但是我们也要持守圣经里面的立场。我们不同意这个同性恋他们的行为跟做法，在教会的这个礼仪还有教会的婚礼上面我们不会妥协，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去排挤，也不要去打压这些同性恋者。若是有这个同性恋者他们愿意来到教会，只要他不是特别来表彰他的这个立场的话，教会一定要接纳他并且要关心他。那我想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基督徒的立场。最近呢是又着因为这个伊拉克的战争，还有像这个伊斯兰国 ISIS 引起的很多的这个难民潮，在美国引起不少的争议。美国收容一万个难民，相对来讲与其他西欧做的事情呢还是比较小心保守的这个做法。圣经里面怎么讲到关于这个难民的这些事情，在这个在这个生命记中间有几段的这个经文，这边第一个他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主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然后还有几段也是同样在生命记里面，就是说摩西的留下来的教导，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有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也做过寄居的。这在生命记第10:17-19。还有一段说，你不可以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当作当头。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圣经中间屡次提醒，就是进迦南是神的给这个犹太人一个恩典，所以以色列人他曾经领受过神丰盛的恩典，以色列人也应当将神的恩典流传到外邦人的身上。收容难民在这个美国主要是福音派教会在领头，一个方面是圣经上面的教导，另一方面是这个福音派愿意把这个收容难民当作是一个福音的事工。那最成功的例子是收容这个越南的叫做Boat People， 就是船上来的这些难民。那在1975年当这个越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当年就收了10,000个难民。那这些难民有不少是卖了着他们的这个家当，然后呢他们必须要去换成，就是这些难民他们会有很多人要合资买一条船，那用这条船把他们带离，就当时这个越南就变成后来是越共那个时候，所以他们辗转被收留到美国。所以当时呢有不少的这些难民是一穷二白，然后他开始来到美国的时候做这个小工为生，他们也含辛茹苦把这个子女长大，现在已经40年了，从75年到现在40年以后，这中间呢陆陆续续的有从人就是从这个当年的这个越南出来的有难民，然后现在有移民，那现在发展到有超过150万的越南美国人。那其中呢有做到美国的议员的，也有很多的专业的这个人士。那最重要的一点呢是这个越裔的这个美国人当中，现在呢有36%他们变成基督徒，是当时没有想到的一个这个福音的大丰收。 所以神的恩召带给我们很多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不光是神对我们的期盼，我们也对神有期盼，使我们的盼望不只在今世，我们尚有永生的这个盼望。我们因着信，这些属灵的福气就白白的赐给我们，让我们一同的用这个爱神爱人来回应这个神的恩召。我们继续看扫罗，他在这个十八节，一章十八节，他继续的说，他说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刚才提过说保罗他是在这个小亚细亚，在以弗所那边服侍了很久，那他为这个小亚细亚的信徒，他的第二项的祷告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神的基业，要让神的名得荣耀。有一段经文解释这个基业啊，在这个生命记里面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所以这句话里面讲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就是这些人。可是下面又讲了说，他的产业本是雅各。那这边呢，这个经文的下半节呢，就是可能有一些狭义的定义，是指说，指这个产业呢是指这个以色列。那所以有一些解经会比较解成说，这个产业是专指以色列。那可是呢，以色列在这个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在这个保罗的时代，大部分都还不是信主的，一直到现在，大部分还是不是信主的。那这些人甚至是就是说，保罗他做监牢的主要的原因。那而且这个保罗呢，他没有在这里讲这个末世还未成就的预言，没有，似乎没有这个意思。所以按照这个以弗所书保罗的这个祷告，还有他的对象，从这上下文来看呢，保罗明显的应该是指这个基业，应该是指这些小亚细亚的信徒。所以这里神的基业呢，应该是指广义，这个除了当时的信徒，是指广义的耶稣基督的信徒。那保罗他为信徒的祷告是要他们让神的名得荣耀。神加给每个信徒有不同的恩赐，用来服侍教会并彼此的服侍。保罗他从小他的训练是让他精通希伯来文、亚兰文，还有当时的口语是亚兰文，还有他会希腊文。同时呢，他又懂这个犹太的这个律法跟习俗，他又在这个外邦这个大树这个地方，在这小亚细亚长大。那他是罗马的公民。保罗信主之前呢，他的志士非常高，可是信主以后，他在当时是迫害主的门徒，但是信主之后完全的这个悔悟，所以神特别拣选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一生致力在这传扬神的福音。他即使被关在狱中，他也没有失掉当时他的志向跟呼召，反而写下了这个监狱书信跟牧长书信。保罗他能够随遇而安，并且善用他的处境。在另外一篇这个腓立比书，他有解释啊，他为什么这么喜乐。在这个腓立比书，他写下有几段这个经文。腓立比书呢，他这边有讲，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是更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所受的捆绑就笃信不疑，越发传扬神的道，无所惧怕。所以呢，这个保罗他很特别的，就是他被关在这个监禁在这个罗马，他等于说是可以说好听的话是软禁，那其实是关在罗马当时这个监狱里。可是他把这个罗马的这个监狱当作一个福音的工厂，他甚至是向这些来管他的这些狱灵的这个全军，显然是在以弗所书记载到他向这些这个罗马的这个狱灵军来传福音啊。所以保罗他自己呢，他是鼓励信徒要继续让神的名得荣耀。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是保罗他这段圣经对我们的这个期许，我们先想一下，就是圣经啊，从历史历代来，这个圣经对我们留下来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这个影响。我们看到我们在现今可以看到第一个这个年份，这个 BC 或 AD 就主前主后是用这个耶稣的诞生来分化。然后美国现在快要来的这个两个大节，一个是下礼拜要来的这个感恩节，还有我们的大假圣诞节， 这两个都是跟基督教有关的。那美国甚至在这个钞票上面所写着说我们信神，所以基督教其实在美国的文化中间留下很多的影响。我用一个人啊，这个人呢他叫做 Henry Dunant， 亨利当南，他是生在1828年，他是生在哪里呢？是在瑞士的这个日内瓦，他是生在一个加尔文的这个加尔文的信徒的这个家中，所以他是生在基督徒的一个家中。那从小呢他就信主，当时这个福音派在瑞士是大复兴，所以他也从小就这个深受这个影响。19岁他组织了一个叫做周四的这个协会，其实是一个查经班，主要是查经，帮助穷人，还有帮助这个监狱的，做监狱的探访。那他又在这个1952年他就成立了一个日内瓦的日内瓦世界的 YMCA 的分会。YMCA 本来是有成立在一个伦敦，然后呢当时他在日内瓦成立一个分会，主要的目的是在帮助当时的这个成衣工人还有刺绣的工人，帮助他们有好的这个灵命的生活。那他在1859年的时候呢，因为他做生意，为了这个生意上的这个协调，他跑去在这个跑到当时在意大利，就是米兰东边有一个城叫做Solferino， 这个地方正在打仗，是这个当时的所罗门三世，不是早的那个所罗门大帝啊，拿破仑三世，讲错了。他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看到当时的这个打仗，这个法国跟奥国打仗，据记载呢说这个路上有38000个这个伤亡的这个战士，整个路上他去这个找这个拿破仑的这个路上，看到这些残肢断臂满目伤痍，他看到了以后大为震撼，他自己用他自己的这个资源来调运药材，同时呢他组织了这个邻近的这些小城的妇女开始救济，所以他在1963年开始正式在这个日内瓦成立了一个叫做红十字会。那他当时呢是因为他是在这个瑞士人，所以他是用这个瑞士的国旗，我们知道瑞士的国旗是一个红底，然后中间有一个白色的十字架，他把它翻过来，他是用这个白底然后红色的十字架，所以现在呢就是变成这个红十字会。然后在8个月以后，1863年8个月以后，有14个国家都跟进，所以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世界的红十字的组织。那我想基督教留下来的这些影响，还有很多其他大规模的这些人道的机构，像在美国有这个救世军，还有世界救济组织 World Relief， 那这些人道的机构都是跟这个基督的信仰有关。还有我们也知道这个宣教士在世界各地成立了很多这些宣教的基督教的这个医院，那这些医院是遍布世界。我们可以回想到我们的现代有所谓这个后现代的这个思维，那我想在这个后现代的思维下面呢，这个现代当代的人呢不再相信圣经是有绝对的真理，那过度高抬自我，还有与这个世俗妥协，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会让这个基督教让基督教逐渐的，就是说我们变成这个似乎基督教没有力量，逐渐的式微，在世界上有明显的这个道德还有伦理的这个危机。那我想这个对这个现代的一个教会，我们现在的挑战是我们这个教会不要世俗化，也不要向这个世界妥协，应该继续在这个真道上扎根，回归圣经，再度的用基督信仰的好行为来影响并且改变这个社会。那我们看最后一段19节，1章19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用一节圣经，在诗篇里面说，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诗篇第3章3节。 我用一个见证来讲解释这个最后的这一段。在六年前，二零一零年的这个六月份，那工作的压力不少，那政府的经费不好，那教会的事情也不少。那记得这个当时我们在工作的有一个项目要有这个年终的这个评估，然后评估完以后大家轻松了，所以到这个礼拜四的晚上，就有一个芝加哥的大学的教授就建议说去那个中国城去吃一趟晚餐。然后另外一个教授呢，就是说他你来点菜，就是指我，因为我是当中唯一的一个中国人。那不过他有个要求，他说把这个当作是你最后一顿的晚餐，他你一定要点最好的。所以他只好是点了这个海鲜大餐。那所以那天晚上呢，有龙虾、螃蟹、这个鲜鱼、这个炸鸡全部都下肚，大家都是那个吃饱了尽兴。那没有想到差点被他言中。那礼拜六，那是礼拜四，礼拜六呢是那个北区正好是那个郊游烧烤，那个响声还有德金还有家康都带了很多的这个牛排、猪排，还有这个鸡翅、热狗来烧烤。所以当天早上呢，我自己觉得很怪，这个人很奇怪，可是讲不出一个所以，总是觉得那个身体没有力气。然后在这个搬这个烤架烤炉的时候呢，也没有觉得很吃力，搬不太动。然后吃了这个几块这个猪排牛排下肚以后，觉得更怪。礼拜天早上我还是勉强来到了教会那礼拜天早上清早起来的时候呢，我就透不过气，那一定要跑到那个房子外面去，站在那个房子外面。那个时候觉得是外面好像比较透气，觉得说房子里面气很闷。那所以我来了教会，勉强参加主日崇拜，可是呢回到家以后呢，就全身乏力，连这个扫地都觉得用这个扫把扫扫地上的灰都觉得累得不得了。然后到了晚上我太太知道我平常大部分的时间胃口都很好，我那天呢，我是就是选择他烧好了菜，我说实在不能吃，所以没有胃口吃，我就去早一点休息，因为我的了解是，你睡一觉，什么事情都解决了，明天又是一天。那可是呢，那天晚上就过不太去了，到了那个半夜的时候，就是全身上下都出冷汗，我自己以为是得了这个肺炎，因为从来没有这种经历。那可是跟得肺炎不太，跟感冒不太一样，感冒完以后你出了一身冷汗以后，你人冷汗过了以后你人就很清爽，应该是越来越好。可是呢这个东西就是你出冷汗归出冷汗，人还是一样，你还是喘不过气就全身没有力气。那所以我的太太就看我不对劲了，她叫我去送我去急诊。那平常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可是这一次呢觉得说怎么这么不对劲，所以呢只好勉强答应。所以清早三点他就开车送我去在 Downers Grove 的这个 Good Samaritan 好撒玛利亚医院。那我太太把我开到那个医院的急诊的门口，那我自己还可以开了门走下车走进那个急诊室。那所有的这个护士都来了，那护士就给我一项一项的这个检查。那一直检查到这个心电图的时候呢，那就觉得说这些护士呢都一言不发，那护士都跑到这急诊室的这个边上都站着，大家互相的观望。那我想说这个情况一定不好，就忽然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医生冲进来就问我说，他说从一到十这个十是最痛，那你到底有多痛？那我想中国人大家很难忍啊，很能够忍啊，我就跟他说一，其实不太痛，就是喘不过气来。就医生也不管我了，他说我就用中文讲了，他说你正在发心脏病，所以那个下面呢就是几个月，就是说我做了就是说两次这个支架的手术，装了四条这个心导管。那我记得躺在这个病床的这个日子呢，全身至少插了上下大概插了四根管子，全身都动弹不得。那华牧师、钟牧师还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来探访。 那没有人的时候呢，我只好这个默想这个圣经。那有一句话说，中国人说这个书到用时方恨少，我这个时候才完全体会，因为很多圣经呢我大概知道那个意思，可是就是不熟不会背啊。所以呢只有这个诗篇二十三篇我记得最清楚，所以就只好靠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带领我走过这个死荫的这个幽谷。那经过一周的一周了以后，就要准备要出院的那一天，那有一个年轻的护士那跑过来跟我说，他要交代一些出院之前要交代一些事项。那很奇怪，那个时候就面对到一个陌生人，还是一个美国的小姐。就在这个一刹那中间，忽然我自己觉得呢，我在这个维护我自己身体上的健康上面我是完全失败，对不起我太太，也对不起我女儿，没有尽到做一个做丈夫做父亲的这个责任。前面的道路不晓得要怎么走，前面道路似乎是无望，那不晓得怎么走下去。在那个当口呢，很奇怪的就是说，面对着一个陌生人，那我的眼泪就流出来，然后没有办法控制。那后来我向神祷告，就是感谢他竟然把我这个留下来，那神的恩典也是够我用。这一转眼已经是6年已经过去了，那我自己也定一个志向，那每天要花30分钟来锻炼。那在锻炼的时候，每天清早起来呢，我想我跟平常人又不太一样，每天清早起来，当我自己知道说我有足够的体力来做今天的运动的时候，我知道我的身体还健康，就感谢神赐下新的一天。这原本就是恩典。我想我们健康的人，你可能不晓得，不会想到说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这个新的一天我们随时不晓得每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的。那其实每一项的这个医学的手术都有一个这个风险的这个评估。那做这个支架，做这个支架的话是99%的成功率，只有1%的人会失败。可是你如果是做心导管呢，是90%的成功率。那个加上呢，通常是一做都要做好几条啊。那90%的意思就是说，100个人中间有10个人会失败的，那90%是不是很好的成功率？那有一次，这个我的女儿，她有一次不在意，就跟我谈，她说我们在医院里做事的时候啊，我们是会看到那个10%的，啊，就是表示说100个人中间实在有10个人可能是在动手术的时候可能是要走的，啊，加上你可能要动3-4条，所以这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我没有掉在那个10%，因为神在看顾。我们每个人可能在身上我们有不同的层面是神在看顾我们，也许你在神的面前你可以立不同的心志不同的心愿，也许你是要读经，也许你是要祷告，也许你是要运动，要像我一样每天要多少要花一点时间来锻炼。不过这句话呢，我想我用这个例子呢，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向我们这个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想我最后做一个结束，怎么样做一个感恩报恩的人。然后按照这个保罗他在监狱中间他要向信徒讲的话，我们要借着多读经，让圣灵通过圣经给我们智慧的启示，让我们真的知道他，要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带来永生的指望，他在我们的信徒的身上有何等的荣耀，并且彰显了何等大的能力。我最后还是用一个旧约先知这个以利沙的故事做一个结束。以利沙是当时这个以利亚选出来的这个门徒，他也完全是被神拣选，神赐给他能力。以利沙他因为他大有能力，所以这个亚兰人北方的国家要抓他，因为不想让他帮这个以色列王。所以这个当这个以利沙呢，他被亚兰军重重包围的时候，这个以利沙的仆人在他的旁边，就是说看到了这些亚兰的军队把他们层层的包围，他就说：“哀哉我主，我们如何行才好呢？”这个以利沙就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这以利沙呢就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光，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 围绕以利沙。与我们同在的这个神比这个世界还更大。那求神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祝福大家，愿神祝福大家，并且希望大家有一个很愉快的这个感恩节。我想讲到就到这边，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敬拜的小组，谢谢。